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本开关三个月，27万香港人翻乡下，人均消费第一。2023年移民趋势，移民大国再次蠢蠢欲动。暂停唔够三个礼拜，中共宣布重新向日本公民发放签证。捷克总统大选，前北约将领反共帕维尔胜出。因撐白紙革命，女星春夏被春晚同芯片相除名。再嚟一國有意將大熊貓還俾中國。下面請聽詳細內容。日本開關三個月，27万香港人翻鄉下，豪使745亿排全球第二，人均消費27万排世界第一。自從日本開放國門後，翻鄉下成了香港人的年尾熱話。日本國家旅遊局在18號公布訪日遊客數字，說2022年全年總計共有近27万香港人遊日，在所有地區之中排第五。日本觀光廳在同日公布去年第四季度訪日外國人消費動向調查，顯示期間香港旅客在日本的消費額是745亿日元，佔約 12.5%， 折合約45亿港元，排全球第二，僅次於鄰國南韓。以地區計，人均消費額約27万日元，折合約16000港元，排全球第一。報告顯示2022年全年總計有383万外國遊客訪日，只是佔疫情前的10%左右，最多旅客來自南韓101万、台灣33万、美國32万、越南28万和香港27万。以2019年同期按月比較，台港等地的遊日人數已回復到疫情前的一半水平。疫情前鍾意遊日，常年佔據榜首的中國人，因清零政策尚未取消而未能遊日，全年總計只係得約19万人可以抵步當地，僅係疫情前的 4.9%。 由於自由行旅客在開關後先可以前往日本，因此絕大多數旅客在第四季度先能訪日，受惠於日元匯價刺激消費。外國遊客在第四季度合共消費5952亿日元，已經復甦至疫情前的一半水平。消費力最強的分別是南韓1075亿、香港745亿、美國689亿、台灣612亿和中國461亿。當中人均支出是21万日元左右，較2019年同期上升超過 24.6%。 日本酒店價格高企，令遊客三分之一的消費額用在住宿，然後是購物、飲食、交通和娛樂。港人在日本一季消費了45亿港元，除開即是每月15亿港元。翻查香港2022年的零售業總銷售額，每月的總數約在300亿港元左右，可見各界預期的報復性消費果然發生了，只不過不是在香港，而是在日本。暫停不夠三個禮拜，中共宣布重新向日本公民發放簽證。中共駐日大使館29號在官方網站宣布，即日起重新恢復日本公民訪華簽證的申請發放程序。之前中共外交當局因不滿日本對來自中國旅客入境的差別待遇措施，自1月10號起停止對日本公民發放簽證。根據日本每日新聞報導，日本政府為因應中國新冠疫情感染擴大，加強對來自中國入境人士檢疫措施，遭遇中方抗議，話是歧視性措施。之後中共當局從10號起停發日本公民訪問中國的簽證，但中國駐日大使館29號在官方網站宣布，即日起重新向日本公民發放一般訪問簽證，結束為期近20日的反制措施。但與此同時，法國官方28號宣布，將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 附上中共病毒阴性检测报告，延长到2月15号。韩国和台湾亦延长相关防疫政策。2023年移民趋势，移民大国再次蠢蠢欲动。在三年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移民趋势大洗牌，中共当局放弃清零，令昔日的移民大国再次蠢蠢欲动。同时，欧美各个移民热门国家纷纷放弃高额投资的黄金签证，推出精英人才签证，吸纳专才以帮助疫后振兴经济。据 Wendy 全球留行提供的信息，中国在2022年初实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付出沉重经济代价，甚至过度封控下导致民怨四起。年初上海封城，导致买菜等生活用品等诸多不便，价格不断飙升。去年年底由新疆乌鲁木齐燃起的白纸革命更是席卷全国。有业内人士透露，中国大陆的精英阶层，由经济学家、地产开发商到电子商务平台的灵魂人物等等，近期有好多都办理了移民。内地人出走和走之他国亦在数据上反映。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追踪过去全球投资移民趋势，并发表全球公民报告。数据说，在2022年，中国、香港、印度和巴西成了最大输家，其中以中国更甚。估计去年约有10,000名富翁财富净流出，预计带走480亿美元，影响比过去更具破坏性。虽然香港走资速度放缓，但100,000富翁流失仍在度继续。预计2022年将有3,000名净流出100,000富翁，同2019年相比下降29%，此消彼长下。亚洲地区以新加坡将继续吸引100,000富翁，报告预计净流入约2,800名，同2019年的1,500名相比，增长87%。未来不少中国和香港的高资产净值人士仍然会持续移民和走之他方，其中以色列、澳洲、新西兰、新加坡将是不少100,000富翁的落脚点。欧美多国近年对海外投资移民申请渐趋审慎，除了英国对黄金签证落闸，葡萄牙或有可能会取消黄金签证，或中断中俄富人移民欧洲计划。另一移民大国澳洲近年不断吹风取消投资移民签证，其中 BIIP 投资移民申请不断减少。澳洲政府数据显示，2021至2022年度申请者是9,553人，按年少近40%，成功获批率是75%，按年减2.1%，拒签率由上年度的6.4%大幅增加至12%。捷克总统大选，前北约将领反共帕维尔胜出。捷克总统决选投票结果出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退役将领帕维尔击败了身价亿万的前总理巴比斯，当选新任总统。路透社报道，根据捷克统计局各选区88%的开票结果显示，帕维尔已赢得57%选票，巴比斯则是43%。捷克总理费亚拉已恭喜帕维尔胜选，帕维尔将接替现任捷克总统齐曼。捷克总统虽然只有象征式、仪式性的权利，但仍可任命政府、拣选中央银行行长和宪法法官，并担任三军统帅。齐曼以亲中共、俄罗斯和反美立场闻名，在欧洲政坛备受争议。而帕维尔则是立场亲西方，视中共为安全威胁。因灿白纸革命，女星春夏被春晚同芯片相除名。30岁的大陆女星春夏，去年11月曾在微博发文，表达对发起白纸革命的 南京传媒学院学生的支持，遭到部分网民攻击，贴文之后亦消失。在28号，有眼利的网民发现，春夏近期连续遭到中共央视春晚和新片《风再起时》除名。话说去年11月24号晚，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一场大火点燃起中国民众的怒火，有大学生率先发起象征无法发声的白纸革命。但南京传媒学院校长当时到现场威胁参与的学生要付出代价。同情学生的香港金像奖影后春夏在微博发文说，什么都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在家里揼脚流眼泪。之后春夏在微博转贴一则贴文，贴文中写话，如果南传的这些孩子因勇于发声而被校方报复，之后毕业或者找工作有困难，请大家伸出援手，孩子们站出来，大人们应该保护他们，不要做可耻的大人。分享贴文后，春夏在留言区感慨话，他们没有好的未来是因为没有好的现在，没有突如其来的坏，而家好唔好真係需要每一个我们对每一个可能睇起嚟事不关己嘅瞬间嘅在意同努力。199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嘅春夏，2015年因电影《踏血寻梅》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金像奖史上首位90后影后。春夏呢次嘅贴文掀起热议，但冇几耐就被删除。虽然有网民攻击春夏撑白纸革命，煽动学生情绪，自己却匿埋喺屋企，但更多网民认为，春夏身为公众人物，能够发声已经好勇敢。亦有细心嘅网民发现后披露，中共央视春晚前一日嘅节目单本来有春夏嘅名，但正式播出嗰阵，佢却消失无踪。另外，由郭富城、梁朝伟、春夏出演的电影《风再起时》提档元宵节在中国上映，眼里的网民发现，电影官方微博对演员官宣微博进行了二次编辑，将演员春夏除名。打开《风再起时》的官博编辑记录，可以看到二版出演名单唯一变化是特别演出一栏，修改前上面清楚地有春夏的账号排在港星许冠文的名字之后，而修改后只是得许冠文一人，春夏的名字就消失了。春夏近期连续两次被除名，网民怀疑他是因发文撑白纸革命，支持学生的立场而被院封杀。养不起，再有一国有意将大熊猫还返给中国。一间芬兰动物园在27号表示，由于资金短缺，无力负担饲养费用，准备将从中国借来的两只大熊猫还返去。2018年1月，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北欧国家并签署保护动物联合协议九个月后，这两只熊猫被带到芬兰，分别命名为 Lumi 中文名金宝宝雌性，和 Piwi 中文名华豹雄性。芬兰的艾克泰里动物园是一间私营公司，它曾希望大熊猫能为该地区带来更多游客，但由于新冠疫情限制了旅行，不单止未能盈利，反而债台高筑。芬兰政府在2021年为这间动物园提供了20万欧元的一次性资助，但拒绝了给动物园500万欧元的拨款申请。一些国会议员认为，该数额高于每年用于保护芬兰本国某些濒危物种的开支。芬兰外交部说，已经成立一个工作组寻求大熊猫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不可以确定可以想出办法。该部一位发言人说，如果大熊猫被送回去，我们相信中国会理解这个是一间私营公司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作出的商业决定。这名发言人还说，我们不认为这个将对芬兰和中国的关系产生广泛影响。中国的熊猫外交可以追溯到1972年， 当时中国赠送了两只大熊猫给美国。芬兰动物园说将在2月28号做出是否归还大熊猫的最终决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